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的来继续的学习出埃及记。愿恩宠与平安由我们的父赐予你们，格罗森书一章二节。在开始的新片段之前，把上次课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再做一个简短的复习。我想你对这个主题已经或多或少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这个基本的主题为我们对信仰的认识和对我们天主的认识至关重要，那就是在圣经中天主对自己的启示。在圣经中天主对自己的启示可以简单的划分为两个叙述。一个叙述就是在前两次课所讲的内容，这个内容就是在天主召叫梅瑟的时候给我们启示的天主观。在这个出谷叙述中，他强调虽然出谷时期和圣祖时期的历史在变化，但是这两个时期朝拜的天主没有任何区别。在天主召选梅瑟的片段四次提到，现在和梅瑟讲话召选他的天主和圣祖时期他们朝拜的天主没有任何的区别。三章第六节、三章第十五节、三章第十六节、四章五节，天主在向梅瑟介绍自己时，他都以我是你祖先的天主、亚伯郎的天主、伊撒格的天主和雅各的天主。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时间怎样的变化，天主没有任何的变化，他是同一的天主。从这里我们可以说，亚威是以色列子民历史延续发展的要素，没有天主就没有以色列历史的连贯发展，从圣祖时期一直到犹太人今天所信仰的天主亚威。这是在圣经中特别是在出埃及给我们记述的一个天主观。另一个天主观也就是四纪流传记载的天主观。四纪流传它给我们讲述的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天主怎样一步一步的把自己启示给人类。如果天主一次把自己启示给人类，人类没有办法接受和明了，所以天主一步一步的慢慢的把自己启示给人类。这个启示过程可以分成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第一个就是圣祖时期的埃尔沙达伊，这个在我们的四高圣经把它翻译为全能的天主。这个时期的天主是家族的天主，也就是亚伯郎、伊撒格和雅各伯家族的天主。这个时期的天主和今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一些人所信仰的天主观，或是信仰的土地神，或者是财神爷，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这是第一个时期。第二个时期，从家族的天主过渡到民族的天主。过渡到民族的天主，以天主召选梅瑟时天主把自己的名字启示给他们为起点。天主把他的名字亚威启示给以色列子民，不是在出埃及的三章十五到第十六节，而是在出埃及的六章二到第三节。这是四纪流传。这个时期的天主不再是家族的天主了，而是由家族的天主发展为民族的天主，也就是成为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天主。那从民族的天主再发展到全人类的天主， 也就是从流亡巴比伦回来之后，他们认识到天主不单是他们自己的天主，也是破坏他们的家园让他们流亡巴比伦的天主，也就是也是巴比伦人的天主，也是其他民族的天主。到这个时期，从民族的天主发展到全人类的天主，那以四季流传的作品开始，也就是圣经的最开始，在创世纪的一章一节，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地万物。创造天地万物的天主不单是亚伯郎、伊撒格和雅各的天主，也是以色列民族的天主，更是全人类的天主。这是四季流传，它给我们记述天主怎样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把自己启示给人类。这是在旧约圣经给我们记载的两种天主观，一种就是在出埃及叙述中记述天主召选梅瑟时给我们讲述一个不变的天主。这个不变的天主在圣祖时期和在召选梅瑟时期，及后来带领以色列子民出离埃及时的天主，甚至是更晚期，没有任何的变化，是同一的天主。这个同一的天主也是以色列子民历史发展的要素，是这个同一的天主使他们的历史一直向前发展，没有中断。但是四季流传却给我们讲述一步一步把自己启示给人类的天主。那这个启示的高峰和结束是在哪里？是在耶稣基督降生成人的耶稣基督，是天主对自己启示的高峰和结束。自此再没有任何新的启示，因为耶稣基督不单给我们启示一个天主，也给我们启示一个天主包含三个位格。一个天主包含三个位格的天主，他最基本的特质是爱。基督在降生之后，入望福音一章十八节告诉我们，为什么耶稣基督是天主对自己启示的高峰和结束。在那里说到，从来没有人见过天主，只有那在父怀里的独生者身为天主的，他给我们讲述了。通过前两次课的讲解和今天的回顾，希望你能对在旧约圣经给我们启示的天主观有一个概略性的认识。天主是一步一步的慢慢的把自己启示给人类，但同时出埃及叙述的天主也给我们强调，圣祖时期、出埃及时期以及后来流亡巴比伦时期是同一个天主，这是在圣经中给我们流传的不同的天主观。那今天晚上我们开始新的内容，这个新的内容首先来看我们上次课没有结束的内容。这个没有结束的内容是我们对上次课讲的内容的反省。那我们通过这个反省来看看我们学的出埃及三章一节到四章十八节基于我们怎样的信仰反省。第一点，梅瑟离开熟悉的生活范围，在这荒僻的地方与天主的相遇成为可能。这个相遇荒僻的地方当然是旷野，他离开了他生活的边界，熟悉的范围，在这人迹罕至的旷野使他与天主相遇成为可能。这是为什么在初世纪还有中世纪一些精修者或独修者，他们去荒野或者是到人迹罕至的地方修炼的一个根本原因，因为他们认为在那里才能够真正的静下心来，不被世俗的一切影响，更好的去走向天主。为基督徒，特别是 为我们修道人来说，我们应该走出自己生活熟悉的范围，到那些需要宣讲、需要照顾的地方去。在这里你会发现天主的存在，天主存在于弱小和卑微者生活的地方，在这里你会和天主相遇。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天主看顾人的苦难。以色列子民在埃及的苦难天主已经知悉，所以他才召选梅瑟，通过梅瑟要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在今天依然是如此，天主看顾人类的苦难，但是苦难很难去解释，可以说苦难是我们信仰中的一大奥秘。这个奥秘就像一个天主包含三个位格一样奥秘，用我们有限的理智难以去了解。为什么天主允许苦难的存在？为什么天主允许灾难或是瘟疫的存在？这用我们的理智，用我们的经验，没有办法去解释和解决。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在信仰之内，我们去发现和认识这个苦难为我自己的信仰意义和为我未来的生命有何意义和价值，这是我们要去追寻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天主是看顾人的天主。第三点是，梅瑟不应通过暴力成为解救者。出埃及记2章11到13节有这样的记载，天主自己是以色列子民的解救者。出埃及记3章7至8节17节可以再参考出埃及记14章13到14节，或是解救行动需来自天主的授权，也就是召选他的仆人梅瑟，出埃及记3章9到第10节。通过第三点，让我们来对在90年代之前在拉美地区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做一点反思，也就是解放神学。解放神学在那里有很大的影响，他们主张通过一些改革行动，甚至是一些暴力行动来解救生活在困难中的人。当然教会一直是反对解放神学，特别是反对激进的解放神学，因为我们不能通过暴力去解决世上的问题，也不能够通过暴力去解救他人于危险和苦难之中，这样会引起更大的暴力或者是更大的社会问题。那在天主召选梅瑟的这个叙述中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天主他自己要拯救他的子民，另一方面天主派遣他的解救者来解决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因为这一切行动需要来自天主的授权。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出埃及叙述一个连贯性的天主，与族长交往的天主没有任何区别。这在刚刚回顾旧约圣经的天主观已经详细的讲解了。这是第四点。第五点，天主把他的名字启示给人类，这在人类的信仰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任何一个宗教信仰提到他们所信仰的神把自己的名字启示出来，在我们的信仰中这是独一无二的。天主把他的名字启示给人类，他的名字是亚威。天主第二位圣言更降生成人，他就是既有天主性和人性的耶稣基督，把天主的救恩赐予人类。在宗徒大事录4章12节这样提到，这耶稣就是为你们匠人所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除他以外无论凭谁绝无救援，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是我们赖以得救的。在我们的信仰中 除了我们信仰天主这个名字之外，天主还有他独一无二的名字亚威，当然更包括新约中降生成的耶稣基督，这都是我们朝拜的对象，我们祈求的对象。因为天主的能力，天主的救恩就蕴含在他的名字之中，他的名字亚威，天主耶稣基督之中。所以在我们每天的祈祷中，我们呼求天主的名字给予我们所需要的恩典和助佑。在腓立伯书二章九到十一节说道，天主极其举扬他，赐给了他一个名字，超越其他所有的名字，致使上天地上和地下的一切一听耶稣的名号，无不屈膝叩拜，一切唇舌无不明认耶稣基督是主，以光荣天主圣父。这是第五点的内容。第六点，天主赐予你为完成工作所需要的恩典与能力。在四章十一节，这里只写的十一节是四章十一节，现在你去，我要帮你说话，指教你该说什么。当天主要派遣你，需要你做一件工作时，不要拒绝，也不要找借口，你说我没有这个能力。如果天主派遣你，他一定给予你完成工作所需要的恩典和能力。第七点，在服于天主和宣讲圣言时，需团体合作。在出埃及记的四章十五到第十六节，因为梅瑟他自己不能完成天主赐予他的工作，天主为他派遣了他的兄弟亚郎来帮助他。那在我们今天的教会中依然是如此，在教会中，在我们的信仰中，宣讲圣言时，服务于他人时，需要合作。那团体合作就涉及到分工和角色的划分，那这个分工和角色的划分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这个区别只是你能够胜任何种工作。这是在出埃及记三章一节到四章十八节给予我们的反省，希望通过这个反省，让我们在生活中更好反省我作为神父、作为修女、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角色，我如何的在信仰生活中来回应天主对我的召选。这是在上一次课我们讲完之后，现在所做的这个信仰反省。那现在来讲一个新的片段，这个新的片段就是第四大点，出埃及记的四章十九节到六章的第一节，梅瑟与法郎谈判。那现在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出埃及记的四章十九到二十三节，梅瑟返回埃及。我想你已经看了这个片段，如果你看完这个片段，你会发现出埃及记四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它应该接续出埃及记的二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在二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提到想杀害梅瑟的人死了，那在这里也是如此，想杀害他的人死了，现在他可以回埃及去了。那中间加插的就是这三次课我们讲的这个长长的片段，天主对梅瑟召选的片段，出埃及记三章一节到四章十八节，就是梅瑟在天主的山的经历。你可以自己看着圣经的内容，二十节 A 的叙述焦点是梅瑟的家庭。梅瑟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逃犯，孤身来到米德扬，那离开时呢他却带着家庭，那与雅各伯的经历类似。正好在昨天和今天的弥撒读经中，我们听到雅各伯的这种经历如果你经常参与弥撒，或是你读每日的圣言读经，你会知道昨天和今天的读经。昨天的读经是雅各伯从他的生活地贝尔舍巴，也就是以色列的南部地区 内盖夫那里，然后他经过贝特尔要到哈兰去，也就是到他的舅舅家去。那圣经给了我们两个不同的记载，一个是伊撒格要给他的儿子从他的本乡娶妻，那当然是让他回到他的家乡哈兰去，也就是到他的舅舅那里去。另一个给我们所记载的雅各伯去哈兰的原因，是因为他骗取了长子的名分，并且也骗取老父亲伊撒格对他的祝福，引起他的长兄厄撒武的追杀。在他母亲的策划之下，他回哈兰去，要到那里去避难。在这个路上，他在贝特尔过夜。这是昨天的读经一。那今天的读经一，也就是他在哈兰生活了十几年之后，回来在雅伯克河的经历，在那里与一个不具名的使者搏斗。最重要的记载是他一个人去哈兰，他不知道未来的路究竟是什么。但是在贝特尔，在这个圣地，天主显现给他，预许他要从哈兰归来，要预许他有众多的后裔，但是他不知道能否实现。但是在今天的读经一中，我们听到当他从哈兰回来回克纳罕的时候，他的确经历到了天主对他的预许，他有众多的牲畜，有妻子儿女陪伴他从哈兰回克纳罕地去。这是雅各伯的经历，每一次的经历也是如此。他孤身来到米德扬，那离开的时候呢，他带着家庭完成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那现在我们就来简单的来反思，家为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出自家庭，没有家庭不可能有我们的存在。重要的是，家是一个生活的团体，生命在这里得到延续。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天主在创造人的时候就给予他们这种使命，你们要生育繁殖，充满大地，治理大地。生育繁殖